介绍。我希望神借着圣灵呢，向我们每一个人把这个把这篇诗啊讲到我们的心里面去。而且也希望弟兄姐妹回去以后，你不要今天听我来了聚会完了就完了。如果你有机会的话，最好你这个礼拜每天读一读这篇诗篇，每天读一读。然后希望你下次你来分享，让我们有更好的领受。那这篇诗呢，中文的语气来分段非常的明显。怎么分段呢？如果我们看第一节到第四节的话，这个语气呢，它称呼神是第三人称他。那他这里称呼的时候呢，称呼神第三人称他，然后呢称呼他耶和华这样。那么这一段主要的内容讲的是什么呢？这个主要的内容是赞美。这段话讲到赞美。这一段话，所以中文的语气用中文来读圣经呢真的是很好。因为他那个分段的语气翻译的太好了。我读的时候我就觉得真是不简单。然后第五节到第十节是什么呢？他语气又改变了。耶和华我的神呐、你第一段是他，第二段是什么？弟兄姐妹你们回忆呢，你第二人称呢，这个是第一个是向普世人一个宣告，大大的赞扬。第二段话很奇妙，第二段话是什么？恩爱之旅啊。什么叫做恩爱之旅啊？两个很有感情的人谈话。弟兄姐妹，祷告是一件很有感情的事啊。如果我们把这篇诗篇读好了，第五节到第十节，你读了以后，你的祷告就很有滋味了。为什么？他越祷告越快乐，不但他自己快乐，谁快乐？耶和华也快乐，两个人都很快乐啊。他祷告，神就快乐。所以这个是请谈呐、请诉的请谈。所以第一段是赞美，第二段是请诉，第三段呢，第十一节到这个十七节呢是什么呢？就是单向的喊救命的啊，就是恳求了，向耶和华恳求。所以第一段是赞美，第二段是请诉，第三段是恳求。那么这篇诗啊，不但是大卫自己的经历，这篇诗也是大卫讲的一个预言，讲到谁啊？讲到耶稣基督，讲到耶稣基督在地上所成就的，耶稣基督在地上成就的救恩，耶稣基督自己的经历啊。所以第一节到第四节呢，就是我们可以放到最后，表示什么？就是得胜的赞美。耶稣基督完成了个救恩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耶稣基督战胜了罪恶，战胜了死亡，战胜了魔鬼，战胜一切的黑暗权势以后，怎么样啊？全地都带来了得胜的一个赞美啊！这是讲到耶稣基督得胜的赞美。那么第五节到第十节呢，讲到什么呢？讲到耶稣基督献上活祭，耶稣基督怎样把他自己奉献给神把他自己奉献给神，献上活祭。那么第十一节到第十七节呢，那口气又转了。耶和华，求你不要向我止住你的慈悲，愿你的慈爱和诚实常常保佑我。你前面奉献了，奉献了以后怎么样？那么后面这个讲的是耶稣哪一段的经历啊？十字架的苦难，讲的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苦难。好像旧约里面祭物要献祭的时候，你把那个祭司拿来准备好了，把它宰了，把它每一个部分都放好了，然后怎么样？要完全的烧尽，完全的烧尽啊！那么所以第十一节到第十七节呢，你可以讲的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苦难。那么对我们信徒来讲的话呢，我们的经历是什么？大卫的经历是什么呢？第一节到第四节讲到什么？讲到我们得救啊，我们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第五节到第十节讲到什么呢？就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劝你们什么？你们都劝你们什么？把身体献上怎么样？当作活祭，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啊！不要效仿这世界啊！只要查验什么是神的善良、神权和喜悦的什么旨意。所以这一罗马书十二节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话，就跟第五节到第十节的话完全是一个吻合。所以很奇妙，大卫他虽然是旧约的时代的人，但是他对新约里面旧文的这些经历，他几乎每一方面都经历到了，每一方面都经历到了。那么第十一节到第十七节喊救命是什么意思呢？喊救命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每天的经历。怎么？耶稣在路加福音第九章讲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天天怎样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所以第十一节到第十七节，你可以在耶稣基督来看是他十字架的苦难，对我们信徒来讲呢，是我们要舍己背十字架啊，这样啊。那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第一段里面讲到耶稣基督完全的救恩呢，是一个奇妙的救恩啊。耶稣基督这个救恩呢，好像什么，把一个人从一个坑里面，一个绝望的光景里面拯救出来啊。这个坑呢是没有人填得满的，这个坑呢，也没有永远出不来的啊，好像。约瑟坐牢的时候就是一个地牢啊，那个地牢就是上面一个洞，整个封闭起来了，就好像一个罐子啊、这个不晓得什么人发明的。最早的时候那些人呢是往地下挖那个地，挖一个大坑干什么用啊？做储藏室，把自己收的五谷啦、好的东西啊通通放起来啊。所以你到北欧去看，北欧那个地方啊，他们用天然的冰箱，北欧已经很冷了，他们怎么还挖天然冰箱？都挖很多的地窖，所以他把那个东西放在地窖里面的时候，永远是几度啊？摄氏六度啊，保持的非常新鲜，非常好。后来这些人呢，就是天生就守罪性，什么事情经过人一变以后，通通是拿来做犯罪、作恶的工具。那这个本来这个地坑很好。人拿来干什么？虐待人呢、啊？把人放在地牢里面，第一怎么样？没有空气。第二，你跟外面绝缘，完全不通啊。第三呢，把上面那个盖子一盖了以后，你什么都不知道，在里面很恐惧啊、所以你害怕不害怕？很害怕啊、曾经有一个女孩，美国一个女孩，她被人家绑票了，她家环境好，被人家绑票，结果被人家怎么样？埋在一个棺材里面。埋在地下，只有有限的电池给他一点点的空气，还好他断气以前怎么找到了哦，所以后来呢，他把他这个经历写出来以后，真是太恐惧了。后来这个女孩啊，神呼召她到南美洲宣教士去了啊、所以神要宣教士的话，把我们每个人埋一次，埋一次以后，大家都是宣教士去了。所以这个坑是没有办法解救的。你自己也永远出不来的，而且在里面的那个空气污浊各方面，而且你越挣扎越努力，你的后果是越糟糕。结果怎么样呢？只有神可以把这个人救起来。所以当耶稣基督他自己受难的时候，埋在坟墓里面，没有一个人能够把人从坟墓里面叫出来，只有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啊，所以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呢，啊，整个变了。所以基督徒传福音呢，就唱一个荣耀的、很辉煌的、很有精神的什么，唱什么歌啊？新歌啊！所以耶稣基督复活以后，耶稣基督讲话的语气、耶稣基督的宣告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呢，他就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往普天下去。而且呢，耶稣基督怎样呢？他在宣告说，他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 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当第一代的信徒他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真的是口唱新歌啊！而所以你看《使徒行传》里面每一天的讲道都是什么信息，都是复活节的信息，每一天的讲道都非常的震撼了人心。而且呢更奇妙的，同样的一篇道，《使徒行传》第2章也好，第3章也好，第5章也好，从头讲到尾啊，都是讲同样的事情。但是每次被他们一讲的时候呢，都变成什么？变成非常新鲜的一件事啊，非常的有能力。是结果怎么样呢？耶稣的基督的复活带来很大的震撼，叫人看见以后怎么样？非常的恐惧。只有耶稣基督的救恩呢，复活的救恩呢，能够给这个世界有这么大的影响，带来这么大的改变啊！这就是第一节到第四节所讲到的。那么第五节到第十节呢，讲到耶稣基督怎样献上自己啊，成为活祭。那么这一段话里面呢，就讲到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没有特别的待遇。耶稣基督生在地上的时候，他先是一个细胞啊。如果我讲错了，你们可以更正我。先是一个细胞，然后怎么样成为一个胎儿，然后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当然，耶稣基督是一个没有罪的人，所以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啊，跟我们来到地上啊，没有分别的。而且耶稣基督没有特别的优待啊，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提到怎么样，耶稣基督长大了以后怎么样，有一天呢、啊？天父向他显现，然后就告诉他啊，你是神的独生子，然后把他救出大祭什么什么的，就告诉耶稣基督。然后耶稣基督就耶稣神就告诉他，你以前隐藏30年，30年以后你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提到耶稣基督有什么的特别的待遇。那么耶稣基督成长了以后，跟我们一般的人完全是一样的。那么耶稣基督他怎么去体会到神的心意呢？这很奇妙，这段圣经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耶稣基督怎么去了解神的心意的啊？耶稣基督怎么了解神的心意的？他怎么知道他是救世主？他怎么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他怎么知道他应当到耶路撒冷去为我们受罪为我们舍身受刑罚事这些事情，耶稣基督怎么可能会知道这些事情呢？啊，这一些事情呢，啊，在第五节到第十节里面怎么讲呢？第五节你们讲呢？第七节，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什么地方啊？在什么地方？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然后呢？然后在第八节讲到，你的律法在我心里。所以耶稣基督怎么样知道神的旨意？哎，弟兄姐妹，你的回答是什么？我已经给你一个提醒了，耶稣基督怎么样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怎么知道？哎，还没有明白啊？耶稣基督怎么样知道是神的旨意？读圣经啊，你以为耶稣不需要读圣经？读圣经的、啊。那么耶稣的圣经是哪里学的？第一，玛利亚教他的，他的母亲玛利亚教他。所以当耶稣生下来以后，玛利亚自己的圣经很熟悉的。然后玛利亚呢，必然的把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个过程告诉耶稣啊，当圣灵感孕，然后。像是就是路加福音里面所记载的，耶稣从小一定听到玛利亚跟他讲这些事情，然后耶稣自己呢也是一个完人的智慧，人的生命慢慢慢慢的成长，所以不但从玛利亚得到这个圣经，然后呢第二件事很重要的就是耶稣基督自己读圣经。那你想耶稣基督哪里会有圣经？如果耶稣基督家里没有圣经的话，耶稣基督会去哪里读啊？会去哪里读啊？会去会堂里面读啊？哪里有圣经他就去哪里读。而且我相信一点，就是 耶稣的确有什么？有一个超人的智慧。为什么？他是神童，耶稣是神童啊，神的儿子，耶稣是神童，他是有超人的智慧，而且耶稣必然有一个什么什么样的记忆力啊？照相机的记忆力，耶稣基督看过一次就不用再看，的确是这样，我相信这样，因为耶稣是个完全的人，完全有智慧，但是耶稣基督必须自己读圣经。如果耶稣基督不圣经，不读圣经，耶稣基督知不知道神的旨意啊？知不知道？不知道。我可以肯定这样讲。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要怎么样去知道是神的旨意？怎么样知道？怎么你们没有什么一点反应都没有？你们要怎我们要怎么样去知道是神的旨意啊？读圣经啊。而且不能是乱读啊，你不要说哎呀我搞不清楚，神的你帮帮忙看看，哎呀我该不该去，你就随便翻，哎呦，你们听过这个笑话没有？有个人他搞不清楚，他随便翻，一翻翻到一件事情，什么犹大就出去吊死了啊。是你读圣经，你不是乱读啊，有系统有秩序，用逻辑用思想好好的读，用悟性。如果你不读圣经，没有一个人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第一是要读圣经，第二耶稣怎么知道是神的旨意，这就是第五节到第十节里面所讲的，怎么样？耶稣寻求神的心意，他向神祷告，他向神祷告。所以耶稣不但读圣经，耶稣每一件事情祷告。所以当耶稣基督开始祷告以后，就没有停止过祷告，甚至耶稣在做工的时候，在行神迹的时候，在讲话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他的心里面不断的与神交通的，不断与天父交通，从来这个线从来没有断过的。耶稣基督祷告的线呢，只断过一次，什么时候断过的？就是耶稣定时要是呼喊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你为什么弃绝我？那一次真的这个祷告的线都断掉了，真的是这样啊。所以耶稣基督怎么了解神的心意，就是第一读圣经，第二祷告，而且他把这个每一件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来。所以从年轻的时候耶稣就寻求神的心意，所以当耶稣出来做工的时候，耶稣是了解神的旨意，是从圣经里面了解的，从祷告里面去了解的。所以有一次在路加福音第四章里面记载什么呢？耶稣到了拿撒勒，到他的家乡，到他的家乡以后，人家因为看他是新来的客人，就拿以赛亚书整卷书啊抽考，你知道抽考，就交给耶稣，要耶稣读一段圣经抽考。那么耶稣读了哪一段呢？耶稣读以赛亚，耶稣就去翻圣经，所以耶稣的圣经非常熟悉。耶稣翻到哪里？翻到以赛亚书61章，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他就找到这段话，读完了以后，耶稣还附加了一个解释，怎么解释呢？今天这个恩言怎么样应验在你们的耳中呢？耶稣讲明他是神的儿子，讲明如果耶稣不读圣经不祷告，他不知道神的心意，所以他的每一件事情他就寻求神的心意，每件事情他都在神的面前祷告。所以到耶稣12岁的时候，他到圣殿去，就跟那些老师啊在一起的，一面听怎么样，一面问，他去了解。所以耶稣听呢，还放在耶稣讲的前面啊。你看路加福音耶稣12岁的时候，然后呢30岁的时候，当四旬王出来传道的时候，圣灵感动耶稣，耶稣去受洗，圣灵感动耶稣，带他到旷野去接受试探，然后。耶稣做每一件事情，耶稣都不是凭着什么，不是凭着自己的理性，也不是凭着自己的推理，也不是凭着自己的同情心， 哎呀，看这个人可怜，或做什么，用自己的同情心，都不是这样。耶稣怎么样？每件事都寻求神的心意，所以神感动他，要他你要招12个门徒了，他就去祷告，祷告了多久？祷告了一个晚上，然后耶稣怎么样选门徒啊？照着天父的意思选的，耶稣没有照着他的常理，耶稣没有照他的判断。如果用我们的常理，用我们的判断，这12个门徒谁去选呢？不会选择12个人，为什么？如果我们选的话，第一看你什么学校毕业，第二看你的 GRESAT 考多少分，第三看你是哪个神学院毕业的，第四，所以如果用我们的常理来选的话，这12个门徒通通选不上的。而且更奇妙的，如果用常理的话，没有一个人会选犹大，因为耶稣老早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但是那是为什么选犹大？因为天父的心意选犹大啊。然后呢，所以耶稣在地上做事的每一步，不是凭他的兴趣，也不是凭他的喜好，他每件事都寻求天父的心意。甚至耶稣到耶路撒冷去受难的时候，哪一天哪一天哪一天该做什么事，耶稣基督怎么知道的？怎么知道的？祷告，祷告。那哪里记载耶稣祷告得到这些消息的？路加福音第九章，耶稣在路加福音第九章带着3个门徒上山去祷告，祷告的时候怎么样？耶稣便形象改变，结果怎么样？摩西、以利亚怎么样？来跟耶稣谈论什么？耶稣去世的事情，到耶路撒冷去受难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整个的计划已经安排好了。所以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没有特殊待遇，跟我们一样，完全没有说天父向他显现，把每一样事情给他讲了，然后他去做，不是这样的。是他祷告，读圣经，祷告，然后呢怎么样？然后每一步每一步都是神在那里带领开路。好了，所以对我们来讲，什么是神的旨意？那么对耶稣来讲，什么是神的旨意吗？在第五节啊，耶和华我的神呢，你所行的奇事，并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就是神的心意是什么？对我们所有人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是耶稣基督寻求神的心意的时候，他行什么？第一就是我能够为神所爱的人做些什么，神所爱的人做些什么。那么我们寻求神的旨意，我们有没有寻求神的旨意啊？也有啊，也有啊。我们常常都是很多的借口，很多事情不知道的时候，我们讲哎呀，你替我祷告祷告了，我现在要买这个房子了，不知道是不是神的旨意。哎，你替我祷告祷告了，现在我要做什么做什么，不知道是不是神的旨意。那么我们所谓神的旨意什么？很简单，讲穿的很简单，第一，一切顺利啊。第二呢，就是什么呀？没有任何的挫折。第三呢，不要错过的机会啊，这就是神的旨意了。怎么讲呢？比如说我今天去买个车啊，买个车啊，真好，这个车很便宜啊，才用过一年，哇，打了好大好大的折扣啊，真的是很好。那么明天呢，同样一个人，同样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弟兄去买了啊，也是同样一个店车行去买，还同样的车，同样的情况，还比我便宜3000块。那么我买车是不是神的旨意呢？我们都是用自己的得失，我们都是用自己的得失，用自己有什么好处来计较是不是神的旨意。那么耶稣基督在地上寻求神的旨意是什么？就是神啊，你现在要我为你爱的人做些什么？你最爱的事情是什么？你最爱的事情我就去做，你最爱的事情我就照着你的去做，你最爱的我就去做。神最爱什么？弟兄姐妹啊，什么？没错啊，这还是神爱世人。所以耶稣基督怎么样？耶稣基督爱世人，爱世人。那么怎么爱呢？怎么爱呢？啊，凡祭和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看啊， 怎么样？我来了。为什么？因为你为我预备了身体。所以耶稣基督非常喜乐的接受这个为我们舍命、为我们寻道、为我们死在世上、为我们成全救恩这个任务，因为他爱天父的缘故啊。他的这个，所以第五节到第十节是一个充满感情的一个祷告对话，很难的、那么所以我在想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突然之间呢想到一个30多年前听过的老故事。我相信我们中间的老基督徒啊，你大概听到不晓得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了，可能现在是70个7了。今年可能你听70个7次，什么老故事呢？就是有一对夫妇啊，我想你们我一讲你们就知道了。有一对夫妇啊，环境不好，没什么钱，那个但是那个两个人感情还蛮不错的，那个太太很有办法，每次买菜去买东西就讨价还价。就拼命的去把那个1分2分的都扣下来，1分2分的扣下来，不给就免了，就讨价还价，把那个钱挣。结果搞了一年呢，他发现他自己的局数才有多少钱呢？才有1块8毛多钱，而且里面呢还有六十分呢，还有六十分那个钱是1分1分的那个钱。啊，他讲明天就是圣诞节了，我讲到这里大概你们都知道什么故事。明天都是圣诞节了，我一定要买个礼物给我的丈夫，但是1块8毛钱能够买什么呢？他真的是很难过。然后呢他又回去又再数一数，数来数去就是这么多钱，哎，怎么数那个钱都不会生儿子的，就是这么多。结果这个他们这么多，他后来真的很失望，他流眼泪哭起来。好了，没办法，很无奈。他说怎么办呢？他就起来走一走，走一走。他们住那个贫民公寓啊，廉价公寓呢，也没什么家具。两个窗前面那个窗子中间呢，就有个很长很长，一个很窄的一个木梁，木梁上面又有一个镜子，有个长的镜子。所以他呢就很习惯了，反正他的生活呢就这样，每次一走过那个窗子呢。就在那边晃一晃，就照照镜子啊。而且他这个太太呢长得，这是个小说来的，不是真的。如果我们中间也是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呢，纯属巧合。那么他就在那个镜子那边晃一晃，然后他是很习惯性的就晃一晃。结果他那一天呢，他也是一样很习惯性这么晃晃。一晃之间呢，突然之间呢，他有个想法来了。什么想法来了？他一晃着照镜子，他就把那个帽子拿下来，把他戴的帽子拿下来。因为啊，他的头发很好，很多的头发，发质很好，颜色也很好，什么都很好。他把那个帽子一拿下来之后，那个头发像个波浪一样，唰，就散下来了。然后怎么样？从头顶啊到哪里？到膝盖下面。到了膝盖这么长的头发，他就把那个头发摸一摸，哎呀，他突然有了一个意念，有这个意念的时候怎么样？他眼泪掉下来了，掉到地毯上面，然后他马上把头发包起来，穿好衣服，然后穿了大衣，马上就跑出去了，跑出去就找到一个苗条淑女美发头发供应店，苗条淑女。这个头发供应店就跑上楼去了，就问那个老板啊，一看那个老板，哇，那个老板不是苗条淑女，又肥又大啊，那个很胖一个胖婆子，然后他就讲，老板啊，我的头发卖多少钱？那个老板很不客气啊，给我看看。他把他头发又放下来，哇，那个老板很震惊的，就讲20块，因为他的丈夫刚好，他的丈夫一个礼拜只赚20块，因为他是。几十年前的小说了啊，不是现在短篇故事，几十年前20块。好了，他讲20块就20块，然后讲我就卖给你了这个头发。然后那个老板不客气，就把他头发剪掉。然后他拿了钱就跑到曼哈顿的街上，一家一家店去跑，找到最后啊，很开心，找了一个很好的礼物可以送我的丈夫。什么礼物呢？一个白金啊做的一个表链子，挂表那个链条， 他是白金做的，因为他怎么样呢？因为他丈夫啊，什么东西都没有，就是一个三代祖传的一个金表挂表。很可惜的，那个表链没有了，他就拿一个布袋装到那个袋子里面。每次要看表的还很不好意思，怕人家看到连个表链都没有，就偷偷的看一下那个表。他想刚好这个白金的这个链子跟这个金表配起来太好了，哇，他很兴奋，跑回家了。回家以后不得了，闯大祸了啊！因为他那个最宝贵的、最美丽的，他丈夫最爱的就是个头发，一天把头发剪掉了，闯祸了。他回去我马上。啊，把那个发卷啊什么的拿出来搞搞搞搞搞搞搞，把那个头发给它弄起来，弄起来，然后就把饭也把东西也煮了，就做了那个等她丈夫回来。等来奇怪，怎么今天丈夫比平常晚一个多钟头还没有回来？后来搞了很久，丈夫回来了，回来以后啊，她她丈夫一看到她以后，那个表情呢，不是惊讶。也不是生气，也不是发怒，什么表情都没有，像一个痴呆的人一样的，完全像个木鸡没有表情一样的。然后他太太讲，你不要这样看着我太恐惧了，这个样子啊，来来来，坐下来，明天就是圣诞节了，我给你买了一个好的礼物，你坐下来。他讲他丈夫，那你头发呢？我头发剪掉了。她丈夫就去找啊，她说你不要去找啊，我头发已经卖掉了，没有了啊，没有关系的，我的头发还会再长出来的啊，我头发还会再长出来，过以后就长出来了啊，你不要因为我头发剪掉了你就不爱我了啊。当然她跟她先生开玩笑啊，她先生讲我不会不爱你的，我跟你很有感情，怎么怎么样。然后呢，然后她叫她，你坐下来，叫她先生坐下来。然后怎么样，她讲啊，我给你买了一个很好的礼物啊，你不是有个金表吗？啊，然后呢，我现在给你买了一个表链，你这个表链放在金表上，你就可以用了。啊，他先生呢不讲话，然后就把一包东西啊，买了一包东西，把一包东西就放在桌子上，他讲你去看看吧，这个东西。那个太太就去看，一打开来看的时候，太太眼泪掉下来，哭了。为什么？因为是一包啊，玳瑁。做的那种发梳啦、发夹啦，用全套的，就是梳头发那个，我不懂啊，我家里也不用这些东西的，发夹、发串的整套的，全套的啊，这个全套的，就是如果你有很多长头发的话，你必须要这些东西，整套的东西，不但是玳瑁做的，而且这个边上啊还镶了珍珠的啊。然后他先生就告诉他，他说你啊。你现在不必给我这个礼物，这个礼物留起来好了。那他说你到以后有机会再用。那么他问他，你的表呢？他就讲啊，我的表我卖掉了，就去为你买这个，买什么？买这些梳子。那么这里讲到什么？这里就讲到你了解这个人的心意以后，你为他做什么？你了解这个人的心意以后，你为他做什么？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呢，他了解神的心意以后，他做什么？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神爱世人，所以呢，在第九节、第十节这两节怎么讲？对所有的人，耶稣基督都要给他传公义的佳音，对所有的人，耶稣都要给他传公义的佳音啊！没有把你的信使和慈救恩呢藏在心里面，而且没有隐瞒你的慈爱和诚实，所以耶稣就是对所有的人都把神的公义、把神的救恩、把神的一切讲得清清楚楚，甚至连谁啊？连犹大。耶稣都没有放过，耶稣从来没有向犹大生气，但是耶稣从来没有放弃犹大。如果我们去读约翰福音13章的时候，你就发现约翰福音13章里面 很长的篇幅，耶稣就替门徒洗脚，而且耶稣洗脚还洗谁的脚？洗犹大的脚。然后耶稣不但是洗脚，耶稣还讲，你们一洗就干净了，洗过澡的人脚一洗就干净了，但是呢，你们不是都干净的。耶稣很公开的讲这句话，而且后来耶稣还再讲到，你们中间有人要卖我了，公开的讲出来。这都是什么？这都是提醒犹大，给他一个机会啊，能够搅动他啊，让他能够觉醒过来啊。虽然犹大始终没有觉醒，到最后他出卖了耶稣，耶稣还怎么样？还称呼他是朋友啊，称呼他是朋友啊。所以在这个第五节到第十节呢，就讲到怎么样？把他自己献上，耶稣基督献上。献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是自己的喜好，也不是自己要得到什么，也不是自己要有什么好处。他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他所爱的神做神所要做的事啊。这就是第二段。那么第三段讲到是什么呢？第三段就讲到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苦难。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苦难，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苦难是讲到什么呢？讲到神呢、啊，讲到耶稣基督怎么样呢？绝不后悔，绝不收回，绝不退后，绝不失败。讲到耶稣基督的奉献啊，这个是十字架的奉献，是不收回、不后悔、不后退、不失败的奉献。怎么讲呢？如果我们去看第十三节、第十四节。那时候啊，那些寻找我的啊，那么耶稣基督这些人在寻找他，要羞辱他啊，然后呢，这些人呢把他当作来侮辱他，这样子来对待耶稣啊。耶稣基督怎么样？耶稣基督呢，撇下自己的尊贵，这么样一位荣耀完全的神来到这个地上。那么为我们这些罪人死，为我们罪人受难。那么这些人不但是不觉醒呢，还侮辱他，还耻笑他啊。如果是我们一般的人呢，我们呢痛恨到极点了，痛恨到极点啊。所以今天呢，很多的恐怖事件啊，每天都有，全世界都有的，全世界都有，每个地方都有啊，都是人不甘心呢。不甘心自己被人家小看，不甘心人家被人呢看不起，所以美国这边很多枪的问题很严重，还有一个问题很什么问题严重？心理问题很严重。十几岁的小孩，人家对他脸色不好，人家对他这个脸色不好，他就怎么样？他就表现一番给你看，怎么样表现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拿一把枪，梆梆梆梆梆，这就是表现。所以为什么美国的学校现在这么多的枪杀事件呢？就是人呢受不了别人的一种眼光，受不了，吃不下来一口气，那么耶稣基督受了这么大的羞辱的时候，耶稣基督没有后悔，然后耶稣基督呢？也没有收回，耶稣基督也没有后退。耶稣基督什么态度啊？就是第十七节，但我是穷乏困苦的，主人顾念我，你是帮助我的、搭救我的神的，你不要迟延。他怎么样呢？就把自己完全的交给神，完全的交给神，完全的信服神，就通通交在父神的手里面。天父交给你了，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这么样成全啊，这么样去成全啊。所以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苦难呢啊，就是为我们焚烧尽的，没有一点的保留啊。所以对我们信徒来讲，这段话怎么用呢？特别是第十二节啊，因有无数的祸患围困我。我的罪孽追上了我，使我不能昂首。这罪孽比我头发还多，我就心寒胆战。 这个对耶稣基督来讲，耶稣基督是无罪的，绝对是无罪的。那么这是对耶稣基督来讲，这句话是什么？是我们众人的罪通通归在他的身上，归在他身上的罪，不是他自己的罪，我们众人所有的罪。那么对大卫来讲呢，的确是大卫的罪，就是大卫他虽然爱神信服神，他也有跌倒失败，但是呢每一次他对自己有新的认识以后，他对神的信心更长进。他每一次发现自己有更多的罪的时候呢，他对神的信心更长进，所以他以前不认为是罪的，他也认为是罪的。怎么讲以前不认为是罪呢？大卫他有很多的老婆，对不对？那么很多的老婆还没关系啊，那么他这个，那么他在大卫来讲，这是天经地义的，因为以前的人多娶老婆啊，没事的。为什么没事的？只要怎么样？只要你公平，圣经旧约里面的确是这样。如果人呐、啊、多妻的话，旧约这样的，新约没有这样讲啊。如果你多妻的话，你对每一个妻子都要怎么样？都要怎么样？公平待遇，然后对每一个都要好。那么大卫很简单嘛，大卫本来就是个很多情的人，本来就对每一个太太都很公平，对每一个都很好。那么然后呢，他是多生孩子也没有问题，所以按论大儿子也是他生的。然后怎么样？亚撒龙也是他生的。然后还有一个儿子亚多尼亚也是他生的。还有一个儿子所罗门也是他生的。多生孩子也没有错啊，只要我把他养好。但是呢，到后来亚撒龙谋反以后，他就发现一件事情了，这一切都是他自己罪孽造成的。那么他娶这么多的妻子啊，他虽然公平的对待，但是呢啊，但是怎么样呢？他闯下来很多很多的祸，他这么多的孩子里面，没有一个孩子教好的，就是最后这个所罗门呢，还蒙神的怜悯，所罗门蒙神的怜悯教好了，还蒙神的保守教好了，所以呢，好像大卫他娶了在希伯伦做王六年呢，做王七年，七年之间呢，他就有六个妻子，那么有。当然他有的妻子不是他自己要娶的，好像这个亚撒龙的母亲，她是基述王的公主。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他以前在流亡的时候都是靠了刀剑度日，结果基述王大概就是用一个刀金合番的办法把女儿嫁给他，然后就合适了，我们就不打仗了，让这个大卫就跟他定，对他 不再打仗了。结果呢，这个公主非常的美丽。那么如果按照人的常理来讲，你有这么美丽的妻子应该很满意了，你就没事了。但是呢，没有多久呢，他又娶了哈吉，就娶了生了一个孩子叫什么亚多尼亚。那么亚多尼亚到了后来所罗门列王记上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你去看的时候发现了，所罗门还没有就位的时候，大卫快要断气的时候，快要死的时候，亚多尼亚干什么？开始要来抓住王位，给大卫很大很大的困难，给大卫很大很大的困难。还好先知拿单呢，好些人呢出了很好的主意，把这个事情挽回了。所以呢，以前大卫不认为是罪的，现在他认为通通是他的罪，不但是他的罪，这个罪多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就讲到我有无数的祸患围困我，我的罪孽追上了我，使我不能昂首，这罪孽比我头发还多，我就心寒胆战。所以弟兄姐妹啊，耶稣讲了一句话，我们要怎么样胜过我们的罪，只有一个办法，怎么样？就是十字架。如果我们的罪身不灭绝，如果我们不致死自己的肉体，如果我们还让我们肉体活着的话，你永远出不来，永远出不来啊！所以今天呢，这篇诗呢，我们可以分成三段。第一段就是什么？ 第一节到第四节是什么？赞美，不要忘了。然后第五节到第四节，第十节呢是请恕，请恕。然后第十一节到第十七节是什么呢？啊，就是他的一个恳求啊。所以一分钟、一秒钟都不能够离开十字架啊，每时每刻就要想到我与主同钉十字架，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啊。不但是看自己是死的，知道自己是死的，算自己是死的啊，然后呢啊，对自己是死的以后呢啊，有任何事情来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就通通交在神的手里面，放下什么？撇下什么？撇下自己所有，撇下自己所能，撇下自己所是的，完全靠什么？就靠也是靠天父的拯救。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就是我们遭遇到一切的困难的怎么样，撇下自己一切所有，撇下自己一切所是，撇下自己一切所能，只靠什么？靠耶稣基督的拯救啊。这样的话呢，有希望，有希望怎么样？致死自己的肉体啊，让这个耶稣基督这个新的生命呢能够来管理我们，能够来引导我们啊。好的啊，今天呢我就做一个介绍，回去以后希望大家自己仔细读这段圣经。
我们非常感谢陈牧师今天给我们的分享。陈牧师说，每一次我们对自己的这个罪。